第42篇，从海中上来的兽山。在前两篇信息中，我们已经看见敌基督就是但以理书七章的第四个兽，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角，但以理书九章的王，以及十一章的王。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敌基督他的特征。启示录十三章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要给这个兽起个名字真不容易，因为它具备其他兽的特征，因此启示录十三章就直接称它做兽。按照但以理七章四到六节看，豹的特征是快捷残暴的行动，象征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大帝。在某一面说，豹比狮子更凶猛。约翰看见的兽形状像豹，更加确定我们说过了，敌基督将是希腊人，亚历山大帝是一头豹，敌基督也好像豹。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兽的脚像熊的脚，熊的特征是那个毁坏的脚，象征马代波斯的帝王。熊用脚践踏毁坏，敌基督也将有这样的特征。启示录十三章二节所说，兽的口像狮子的口，狮子的特征就是吞食的口，象征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敌基督这个兽与但以理书七章四到七节所说的另外三个兽相像，并且有那三个兽一切的特征，因此它将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势力的总和。敌基督将有亚历山大帝、大力乌和尼布甲尼撒的特征，他虽然形状像豹，脚却是熊的脚，口是狮子的口，所有野兽的特征都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使他成了包留一切的兽，因此他就是属世权势的最终表现和总和。你如果研读世界历史，你就会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吞食人，大力乌王践踏人，亚历山大大帝行动快捷，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他整个帝国。不但如此，亚历山大也是极其的残暴。这一切的表征特征都预表敌基督的各种特点，他将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物。不要以为敌基督是个普通人，不，他将极不平凡。大约在多年前，有人说墨索里尼就是敌基督。那时约在1936年，我已经开始尽职了，我非常仔细地留意世界局势。当我们听到这个说法时，立刻就认为墨索里尼没有那种人力。再者，他看起来不像豹，他倒像青蛙。无论什么时候，你听到某某传言说某某人可能是敌基督，你就必须看他有没有敌基督的那些特征，看他像不像豹，像不像狮子，像不像熊，他是否聪明过人。我们既然看见了圣经里有关敌基督的亮光，那么在这件事上就没有人能够欺骗我们。启示录十三章一节说，兽要从海中上来。在地理上，这海乃是地中海，就是但以理书七章二节的大海。启示录九章十一节、十一章七节和十七章八节告诉我们，敌基督要从无底坑上来。十三章一节告诉我们，他要从海中上来，像但以理书七章三节所说的一样。这说明敌基督要从两个源头出来，他的灵就是在他出生以前存在无底坑里的，要从无底坑上来。他的身体要从地中海周围一个外邦国家出来。敌基督要从无底坑和海中上来，这也可能指明海是无底坑的出口，因为无底坑是在地心里，而海是在地之上。按照圣经的表号，地象征以色列国，海象征外邦国。 这指明敌基督要从外邦世界出来。有人认为敌基督要从犹太地区或犹太人中兴起来，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在圣经里，地象征犹太区，海象征外邦世界。敌基督既不是来自地，他乃是从海中上来，他就不可能从以色列中兴起。再者，我们知道他要从古希腊四国的一国出现。我们既看见了这样的光，我们就不该听信任何轻率的解释。启示录十三章一节说，那个兽就是敌基督，有十角七个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包罗一切的兽有十角七头，因此我们都需要留意这一点。十二章三节的龙和十三章一节的兽都有七头十角，这着重的指明那要来的敌基督和撒旦乃是一。事实上，他乃是撒旦的具体化身，撒旦化身在他里面，并借着他得彰显。因为撒旦的七头十角将是敌基督的七头十角。这十角是什么呢？首先乃是十七章十二节里由十角上十个冠冕所象征的十个王。其次乃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里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象征的十国。请你记得，十王就等于大象那个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十个国。在大人像有十个脚趾头，在兽有十个脚，兽的十个脚就等于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并且这十个指头同时就是十国。兽的七头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撒，这是七头上七个冠冕所象征的。罗马帝国一共有十二位该撒，但在启示录里的预言里只提到七位，其余的五位没有什么关系。这七位该撒，第一位是犹流，第五位是尼罗，第六位是多米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的该撒就是这一位第六位的多米田。第七位该撒后来会死受伤，但是要凭第五位该撒尼罗的灵复苏过来，成为敌基督。现在尼罗的灵乃是被困在无底坑里，第七位该撒被杀以后将要复苏，尼罗的灵就要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进到这第七位该撒的身体里，他就要复苏成为第八位该撒。敌基督虽然是第八位该撒，但他乃算是第七位以及第五位的一部分。我们读到十七章时会更详细的来看这件事。兽的七头有亵渎的名号，按照历史，七位该撒都曾自称为神，窃取神格，强迫百姓把他们当作神敬拜，这对神真是亵渎，这就是亵渎的名号所表征的。基督也是无底坑的使者，无底坑乃是一个深坑，我们看过敌基督要从无底坑上来，并且有尼罗的灵。也许有人会想说，我们怎么知道复苏的敌基督有尼罗的灵呢？一面就着他肉身的源头说，敌基督是要从古马其顿和希腊帝国四国之中之一出来，另一面圣经清楚地指明他要从无底坑上来，还有他的名字有个数字，就是666。按照希腊文字母的数值，该撒尼罗这个名字的数字就等于666。这指明要来的敌基督就是该撒尼罗。我们从已过的圣经教师得到帮助，看见该撒尼罗死后，他的灵无疑是到了无底坑，以备将来之用。到了某个时候，他的灵要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 启示录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来的敌基督要受到死伤，虽然被杀，那个死伤却医好了。这是指他的复苏。到了启示录17章，我们要看到敌基督凭该撒尼罗的灵复苏了。敌基督首先是第七位该撒，大概在末了的三年半之前他要被杀，以后尼罗的灵要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进入这第七位该撒的身体里，他就要复苏过来成为第八位该撒，这将是基督复活的仿冒。基督徒向来传讲说基督是唯一被钉死以后又复活的一位，但是有一天要来到，另有一个要被杀，好像又复活过来。因着有这样仿冒的复活，全地上的人都稀奇，都跟从那个兽，就是冒充基督的敌基督。他这位第七位该撒要成为第八位，但他将有第七位的身体和第五位的灵。我们都需要正确领会这个光。敌基督既然是无底坑的使者，就要做鬼父之蝗虫的王。第五号吹响的时候，撒旦要落在地上，并且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九章一节的心就是指撒旦，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他会用无底坑的钥匙释放出一只非常奇特鬼父的蝗虫大军来。在释放蝗虫的同时，尼罗的灵大概也就跟着释放出来，可能他们就一同从无底坑上来，敌基督就成了蝗虫大军的王。我们看过这些蝗虫要叫人受痛苦五个月，撒旦龙和敌基督这兽要合作，要折磨毁害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这是第五号，也是三个灾祸的头一个，就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开始。启示录九章十一节说，无底坑的使者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叫亚波伦。亚巴顿原文的意思就是毁坏，亚波伦原文的意思就是毁坏者。敌基督是毁坏者，也是毁坏，他怒气填膺，充满了撒旦的愤怒，他所到之处都带来毁坏。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在地上行动只有三年半，因此他借着敌基督做工，尽其所能的来杀害人类。敌基督也是那不法的人，使徒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必定因他对但以理书有认识，所以对这个不法的人有深刻的印象。按照但以理书八章和十一章，敌基督要高抬自己超过神，并且自称为神。保罗在帖后二章所讲的，一定是指的但以理书所说的。敌基督将是那不法者，今天整个世界都趋向不法，到处都是无法无天，因此敌基督就是不法的代表，甚至就是不法的总和，因此圣经称他为不法者。敌基督这个不法的也被称为灭亡之子，因为他那样邪恶和不法，因此要成为灭亡之子，并且他要奇特的灭亡，他要被羔羊击败擒住，并活活的被扔到火湖里去。因此在这短短的一段圣经里，保罗将敌基督的两个名称告诉我们，不法的人和灭亡之子。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说，敌基督是那敌对且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者。我们需要把这节和但以理书八章十一、二十五节、十一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以及启示录十三章六节比照一下，这些经节都说到同一件事，就是这不法的人要敌对神，并且高抬自己超过神。帖后二章四节又说，敌基督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 说他就是神。使徒保罗说到这事，比但以理更进一步。但以理并没有说敌基督要坐在殿里，但保罗清楚告诉我们，敌基督要像神一样坐在殿里，并且强迫人敬拜他。使徒保罗在帖后二章九到十节说，这不法者的来临是照着撒旦的运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谎的歧视，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敌基督的来临乃是照着撒旦的运行。今天的基督教里有追求神迹歧视的趋势，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按照约翰福音二章23到25节，主耶稣并不信托那些寻求神迹的人，不要寻求神迹，否则你会很容易受欺骗。因为不单是神的灵能够行奇事，撒旦的灵也能。保罗说，敌基督要照着撒旦的运行来临，行虚谎的奇事。虽然是奇事，却是虚谎不义的欺骗。所以不要注意歧视，只要一直持守义的原则，只要是不义的事物，纵然是有些神奇，也要加以拒绝。不要接受神迹而忘了公义。我们若严谨地持守义的原则，我们就必蒙保护，不受欺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说，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等那现在的抑制者被除去。我们知道基督和教会都是奥秘，但在这里保罗说到另一个奥秘，就是不法的奥秘。敌基督也是一个奥秘，按照使徒保罗的观念，这个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有一个抑制他的。是谁在抑制这个不法呢？这很难说，但总是有一个力量抑制了这个不法。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趋向不法，但这个趋势却在意志之下，因为神的定旨尚未成就，心腹尚未预备好，因此他就对不法施行控制。然而至终到了末后的三年半，这个意志要被挪开，神似乎说，由这个世界去吧。那时那个不法者敌基督要完全显露，全地就满了不法。这就是预言的话。对我们所要关切的生命经历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些点上蒙光照，你们能够说，赞美主，我现在清楚看见世界的潮流了，我也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最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说，这时那不法者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除灭他，并用他来临的显现废掉他。主口中的气表征他的话，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这把利剑就是两刃的剑，乃是主那击杀的话。他要发出他的话作为气，击杀并灭绝敌基督。主也要以他的来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个荣光将是强烈的焚烧杀死人的光。基督要带着这样的口和光来临，对付这个不法的人。结果敌基督要成为灭亡之使，他是第一个在火湖里灭亡的，他要和假先知一同先撒旦到火湖里灭亡。等我们读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敌基督要直接的面对面的与基督征战，而基督在他来临的时候要同他的得胜者直接与他征战。我们看过了敌基督的七方面，但以理书七章的第四个兽，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角，但以理书九章的王以及十一章的王，包罗一切的兽，无底坑的使者，不法的人。关于他的事，我们还有许多篇信息要来看他。